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2024年4月13号，我是韩国笔记的次长，
我是日春放送局的凯文。
我们今天要来聊韩国选举。
对，就是众所皆知，就是韩国选举在4月10号，就是前几天前选完，然后这次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就韩国国会选举是怎样进行的，跟台湾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我今天就是要来扮演就是完全不懂韩国选举的人，那我就来问问凯文咯。那你就是这次就要辛苦一点了。那韩国这次选举的他们是选什么呢？
这次是他们的国会选举，就国会他们的国会议员是4年一届。
哦，总统是5年一次嘛，那国会议员是4年一次。
对，所以他们就不像我们会那个，就是总统跟立委会同时选，因为他们两个会分开，那个任期不一样啦。就虽然好像以前国中数学可能会算什么，几年之后他们可能两个会同时一起选。
啊，我们不用算，不用算。然后这次其实也被称为是尹锡悦政府的期中考试。
对，就是毕竟是尹锡悦那个他现在还有3年的任期。
对，
然后现在这是国会的选举以后，就是就决定以后他未来3年的命运会是如何这样子。
其实他们这个国会议员是就是有点像我们的立法委员呢。
对啊，我们立法委员就是对，一般来讲大家都讲国会嘛，然后我们的国会就是立法院，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韩国的就是国会总共有多少席次啊？
总共有300席。
嗯，
你知道台湾几席吗？
台湾我不知道，对不起。
以前是225席，然后现在除以2，然后再加一，所以这样子算起来是几席？113吗？
总共113席。
没错没错，113。原本以前是就以前是225，然后后来他有一次就砍班，然后我觉得好像是为了因为毕竟那个国会比较希望大家可以表决出一个结果，
嗯，
所以他就尽量是让它是一个奇数。
嗯，
回到韩国的话，他刚刚讲他总席只有300席，然后地区议员有254席，然后不分区有46席。
他地区其实就是像说就是首尔啊、京畿道啊、釜山啊这样子的地区。
对对对，就是选你家附近的那个区域立委，然后不分区就是盖政党，我要盖什么党，
盖政党票就对了。
对，然后再依据那个比例去分配那个席次。
哦，了解。比如说就是他们的民主党跟那国民力量，然后比如说他们就是政党票拿多少，然后再按照那个比例去分那个席次就对了。
对，就是这边46席，然后再去乘以你现在这是政党票获得的席次，然后再去给你给你几席。只不过韩国跟台湾比较不同的是，他们现在采取的是比例联动制，就是说这个有点复杂，待会在下一章节会跟大家介绍好了。
好啊，
这要试算的。嗯，
韩国他们就是上次你有提到，就是说韩国其实都很希望说他们的所有的人都有可以参与投票的，就是可以运用他们参与投票的权利嘛，对不对？
对，
對。所以他们在投票的就是一些规范上面就是跟我们有一些不太一样，例如是像说有海外投票或者是船上投票，你要帮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分。
好啊，韩国在这次投票日是4月10号，可是在这4月10号之前他们有好几阶段的不同阶段的投票，就是像海外投票就是在3月17号到4月1号。
嗯，
就是所有的韩国国民在其他的世界各地的，他有设应该是有使馆，
对，
或是办事处的地区，他们可以申请就是海外，这应该虽然是不在籍投票，他们是汉字是在外投票。
嗯，
对，就像我们在所有在台湾的韩国人，他们都可以到在这个时间内可以到韩国的代表处去投票。
嗯，
只不过这是需要事前申请的。
嗯，要申请才有，不是说你当天去就可以投票就对了。
对对对对。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设立的方式还不错。
嗯，我觉得蛮多国家都做到了，像印尼前一阵子在那个也是办总统大选， 然后其实现在台湾有很多印尼的移工，就是他们的票也都全部都会寄来台湾这样子。
哦，
就是连印尼都做得到这样子。
只是说很多人就会担心说这个会有坐票的疑虑，对不对？
坐票的疑虑，再来就是怕中共借选，就是毕竟我们有很多人在中国工作跟念书，那这样子会不会他们会不会受到投票的意向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可能也是需要讨论的。
哦，对，没错，因为我们目前台湾的实行的方式都是在籍投票。
对，可是我自己的感想是我觉得户籍制度基本上可以先废除，你知道现在其实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有户籍制度。
哦，真的吗？一个就是台湾咯，那再来
台湾、中国，
嗯，
跟日本。
等一下，中国可以投票吗？
没，我说户籍，户籍这个东西。
哦，是说户籍这个东西，
啊、
不是说涉及投票。
对对对，单纯针对户籍这件事情。
OK，
只有三个国家有。
Okay. 因为台湾如果说投票，就是大家都要回到就是自己户籍所在位置投票嘛，然后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就会因为他当天还有工作什么就放弃他的投票权利，其实就是蛮可惜的。
对，就韩国在这一方面其实做得还不错。
嗯，
就除了刚刚讲到的海外投票以外，还有一个是船上投票，这我也是查资料才发现有这个东西项目，我觉得非常的神奇。
船上能投票，第一个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像海军，
对，或者是那些在远洋渔船上工作的人。
哦，远洋渔船也可以。
细节怎么实行的我没有仔细看，可是他的那个他们中选会选举委员会的网页就是宣传，就是就是船上面大家都可以透过卫星这样得得得得投票上去，得得得得穿回韩国，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是网络投票欸，
应该是透过，对对对，应该也是透过一些技术跟手段让这些为数这些人也那个也有投票的机会。不觉得听了蛮了不起的吗？
对，就是至少不会损失他们的投票权利就对了。
对，就是这些人他们绝对不会是一个很大笔的数量，可是他们的国家就是韩国他们愿意为了这些人去创造这样的制度，然后用一些手段来克服 让这些在船上的人也有投票的机会。
嗯，那他们还有一个就是事前投票。
对，事前投票就是在4月5号到6号。这个刚刚前面两个介绍的海上投票跟船上投票都需要事前先申请，可是事前投票不用。但他们事前投票的话，你到你要投票的那个指定开票所投票，因为他们也有分区内投票跟区外投票。
嗯，
区内投票就是说我假如我是在投台北市松山信义区，
嗯嗯嗯，
那我在松山信义的其他的投开票所去投，那这样就算区内事前投票。
嗯嗯，
但是我只是换个地方去投而已。
嗯嗯嗯嗯，这种就是齁，如果说他刚好选举当天他有工作什么的，嗯，他就是不会影响到他的权利。
对，没错。
嗯，因为像我的偶像就有说他10号之前他就在泡泡上就是在讲说我去投完票了，非常兴奋跟大家分享，他就说他已经去事前投票，他就说因为这个时候人比较少。
哦，你的偶像是李栋旭。
哦，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那个区外投票，就是刚刚我讲说是在假如我是松山信义区，
对，
然后可是我跑到松山信义区其他的地方投票，那这样子刚刚有讲到地区议员那就不一样了。
哦，
对，所以他们这样子他跑到其他外区去投票的话，他会再给他一个回邮信封，就是你把那个你投完的票再寄回你的那个投票所这样子，然后最后在一起跟着大家一起开票。
哦，所以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在高雄然后我要投票的话，我就是先拿到票之后然后再自己寄回台北。
对，你就是直接一样也是照着就是不用带什么东西，你就去就带你的身份证件去高雄的投票所，他那边应该是可以直接印把票弄出来，或者是用什么手段，总而言之就是在那边完成了投票以后再把这张选票寄回台北。
哦，是我要自己寄还是他们的选委会的人会寄啊？
当然是选委会那边的人会寄、
啊、
他就给你个灰油信封，然后你就投完票以后把它投下去、
哦、
投到那个东西一个一样的一个区域里面，他会 一起帮你寄回去。
哦，了解。
我觉得就是大家不用为了投票，虽然很多人可以做到为了投票然后买高铁票然后回到自己的户籍地所那个所在地投票，然后大家也会讲说因为台湾的面积就比较国土面积比较小，所以这点事情不算什么，可是我觉得就算这点事情不算什么，但也应该不阻止我们去往大家更多人可以参与的方向去改进。
对，我
自己的意见，这三项都是在投票日之前举行的投票。
嗯，
然后其实大部分啦，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在本投票就是4月10号当日去投。
哦，因为好感觉好像规范也比较容易嘛，就是当天就是去指定，诶，他们应该还是有每个人指定的投票所吗？
对对对，每个人都有指定的投票所。
哦，
可是也有一些人就是，哦，对，我也有一些韩国朋友就说他们投票所就在他家楼下，就下个楼就
好方便哦。
对，而且韩国人他们的那个投票日他们绝对都会办在平日。
为什么？这样平日不是要上班吗？
他们平日就定为投票日的话，那天就是法定的国定休假日。
哦，就多一天休假耶。
对啊，就是你投不投都会休假。
哦，
然后可是希望大家休假然后来参与投票。
哦，不像我们就是会排在一个礼拜六。
对啊，
然后礼拜六晚上大家就激情。
对，我觉得大家也会听了也会觉得说，哦，那就是一个理想状态，那一定还是有人没办法去当天没办法休假，当天人需要上班。
哦，你是说虽然韩国用在平日也指定成为法定休假，但还是有人要上班的意思？
对，就像我们有投票当天一定有一些什么服务业的人他一样照常需要上班。
我每次礼拜六都是那种就是我上班前去投票。
对
对啊，
所以就是后来我有看一些韩国的那个新闻也有做调查，就是当天调查还是有 17% 的上班族要上班。
嗯，
但他们其实就是当天还是有 48% 的人有拿到那个假日上班的补贴，就是他那天上班的话他可以多拿更高的薪水。
哦，好棒哦。
对啊，而且是 48%、欸、48% 就几乎是一半了，我觉得已经很高了。
对啊， 17% 的人要上班，然后其中 17% 里头的 48% 的人就是有拿到补贴。
对，然后剩下大概是有 31% 的人没有拿到加班的补贴，然后有 20% 左右的人他就说公司没讲他不清楚。可我觉得虽然有不完美的地方、oh. 可是相较之下我觉得已经合理不少了。
嗯，因为毕竟投票是每个人民的基本权利。
没错。
对，태권부위가출동해위기에빠진나라는무한단전설을간직한국회의사탕국민의대표인。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有想象过说韩国投票是怎么计票的吗？怎么开票的？
哦，没想过耶。因为如果台湾的话是用唱票的，就一票一票拿起来唱是吧？
对，这台湾是一票一票拿出来唱票，可是韩国的话他们也是盖章，可是他们会用机器去做分票，就是说他会先用机器把所有的那个票去分成说这边是投不分区政党票跟一般的那个区域议员票，然后他会一个机器这样啪啪啪全部把它分出去，然后再分到然后再陆陆续续分说这个区域立委一号候选人的票啪啪啪全部那就一整排全部都是他的票，然后一二三然后各是几票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再用那个有点像类似点钞机那样的机器去啪啪啪啪啪，然后算
说那不就开超快的，
一号是有100多票，然后大概是
这样
的感觉。这
样不会有失误吗？它是机器判读吗？
对，所以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机器判读可能会有问题，所以这次的那个投票是他们暌违30年以来 再次导入人工验票，就是说
就是唱票这样子，
也没有到，也不是像台湾的唱票，他也是把票已经分出去了以后，他在那个人工的时候再把它点上，一号候选人一共有140几票，他就一张一张数数完一号候选人140票没错，然后这样再丢给机器去算。
哦，
他就多一道手续，可是就多了这道手续，就让开票时间再加，他是说2到3个小时。
哦，今年就多了二到三小时，因为毕竟他们有5000万人嘛。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还是看完了，看我有贴那个链接，你待会也可以点进去看，就看到会觉得超神奇的，就觉得天哪，我们科技岛，我们在一号一票、二号一票、三号一票这样的开票，人家是这样啪啪啪，然后直接就分好。虽然我也知道说你要全电子或者是说全交由机器判读有问题，可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能不能够多一些更多一些科技来辅助，
感觉很适合用 2B 笔，你不觉得吗？
有一些国家真的是用 2B 笔在投票，
真的
印象中是真的有这样的投票，
就很像那种考卷啊，那种判读。
对啊，对，可是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是可以再把一些工作分给机器去做，不一定要100%人工没关系，
可能就是要想办法机器判读的时候它也不会有被做票的疑虑。
对啊，可是我觉得人工验唱票的话，我也不太相信说100万票里面就那么好几百万票里面绝对没有一票是完全没问题。
他们那个唱票是要好多个人一起看呢。
对啊，可是也有可能是那种有点暧昧的争议的，
就是盖的有点边边角角那样子。
对对对，盖的边边角角，或者是盖的有点硬的，好像是若有似无，一定很多这种票吧。
对，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是会一起讨论啊。我没有去当过那个选举的，很多人都有去当过选务人员呐。
对啊，可是我觉得就不一定是说不一定完全没办法用机器取代，或者是人工就100%可以到完全公正跟正确。
嗯，这些都是可以在大家再想想再讨论的。
对，我是觉得在我看到这些韩国的选举之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说哦他们会怎样开票，或者说我们投票除了不在籍投票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形式可以去去投票。
确实确实，就是看到别的国家的
方式，就我们没有想过。对，就投票这个东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再怎样的改进跟优化。
嗯，真的真的没想到韩国是这样子的方式。那他们本届就是有哪些政党参选呢？
政党参选第一个就叫做统合民主党，然后他还有一个卫星政党叫做统合民主联合，然后他们就是韩国进步派的代表政党，他们目前的代表是李在明，然后他们票仓都在全罗道，上21届，他们以前是前一届是163席、
oh.
然后名字是没有换的啦，都是目前他们都叫上一届也叫 Toplo 民主党。
哦、oh, 统合民主党
没错，
然后这一届是175席，就是造成了一个就是朝大也小，不对，朝小也大，
朝小也大，对，
造成一个朝小也大的局面。那现在的执政党是？
现在的执政党就是国民力量党，然后他们还有个卫星政党叫做国民的未来。
哎，所谓的卫星政党是说从他们的党分出来的小党吗？
这个是跟那个联动型比例代表有关，这有点就刚刚讲的就是要试算跟那个有点难解释，待会这边讲完我们再讲这一块好了。
好
好，就是国民力量党它是保守政党，他们的票仓都在庆尚道，然后
大家知道庆尚道在哪吗？就是靠近东边韩国半岛的东侧，就是像是庆州啊
大
邱、啊、
跟釜山、就釜山它稍微没那么的保守、大邱是绝对绝对保守中的保守，大邱跟庆北
他们这次投出了一个太极旗好啊继续。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改革新党，
那他们本届选上了多少席次呢？
108席。我再看一下、他们上一届是多少啊、等一下，他们有卫星政党的部分我没算到、所以他们民主党是有比较少的，民主党是前一届加上他的那个卫星是180、然后 国民力量的话上一届是103，
这次变成108，
对，
哦，
可是上一届选举好像是比较久，2020年的事了。
上次是文在寅的期中考试啊。
对对对，是那时候是文在寅的事情，然后大家会跟前一次比较，他们不会跟前一次国会大选比，他们是跟前一次的总统大选比，就是说从前次总统大选支持各党的支持率多少，然后这次反映的是变得往哪啊、比较偏向往民主党方向，
嗯，偏向进步或者是偏向保守。
对对对对，这次他们跟前一次总统比的话是整体而言是偏进步，比较有优势的。
嗯嗯嗯嗯嗯，再来还有什么党派呢？
哦，再来一个是叫做改革新党的党，就是前国民力量党魁李俊熙的党。
嗯，他自己分支出来独立出来。
对对对，但你也知道，就是在他那个他之前在选举之前的期间的时候，就跟尹锡悦有点分分合合。
对，他们两个就很有戏，
就是两个人分分合合，就是他虽然是党魁，然后他也是号召一些比较年轻，因为他本人其实只有30多岁，
对，
然后他就跟他对于年轻的一些男性蛮有号召力的，
对，
然后那时候他在选举的时候就跟尹锡悦分分合合，然后到最后尹锡悦选上以后就跟他切割，
嗯，
所以他自己出来创了一个新的党，
嗯嗯，
然后本次有选上3席，然后他本人自己去选京畿道华城那边的区域立委，他也有选上
哦。嗯，
对，然后他原本要跟接下来要介绍的新未来党去做合并，但后来两个党也破局，
也破局，这样没有合并成功。
这不知道叫什么什么合，哎，欸，叉叉合，
改新合，
对，随便，反正他们都选上超少的，没差。
反正就是改革新党呢选上了3席，然后新未来党呢选上了1席。
对，新未来党是前国务总理李洛渊的党，他是从那个民主党这边分出去的。
哦，他是从
李洛渊是跟比较，他是比较跟
他是文政府的国务总理吗？
对对，跟国务总理，然后也是跟文在寅比较合。
哦，
后来可能也是跟李在明的关系，因为我觉得韩国的政党他比较政党比较没有那样大的约束力，大家都是看跟老大是谁。
嗯，
假如现在你看现在是李在明的话，那一定就有一些人跟他不合，
嗯，
然后李洛渊就刚好可能是被他挤掉的那个人。
嗯嗯嗯嗯嗯嗯，
对，然后新未来党他其实好像也有吸收掉一部分正义党的党员。
哦，再来就是绿色正义党。
对，感觉好像跟台湾的那个选举很像，就是正义党就是一个进步派的小党，然后这是本届跟绿党合并，然后但是没有当选，
嗯，
那个这是国会大选没有选举席次是零，直接灭党。
然后他们的党魁是党魁吧，那个红，
你是说沈向丁吗？
哦，对，沈向丁他宣布退出政坛啊。
对，反正也很多波折啦，也不一定是 就跟台湾一样，就是第三势力蛮难存活的，你要在两个
小党啊
两个意识形态之中求得平衡，或者求得一些公因素，其实蛮困难的。然后再来就介绍一个比较成功的
新的小
党，对，叫做祖国革新党，嗯，不得不说我觉得他蛮会取名的，
跟他自己名字一样。
对啊，他只是叫祖国就大家一看哦，朝国党，就是因为祖国跟朝国是同样的发音。
对，同样的一个韩文字。
对，就是他就是前法务部长朝国的政党，然后他们这次完全没有推派任何的区域议员，然后只推不分区，然后最后选上12席，十二席非常了不起。刚刚我们，
很聪明耶。
对，我们刚刚介绍不分区议员总共席次是46席，但他拿到了12席。
他这样子变成他在那个不分区他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位置耶。
对，
因为他拿了12席，然后就是可能就会他们两个大党都会来找他结盟。
应该是说他本来就是会跟他不会是跟那个民主党划清界限，他本来就是要帮民主党的。
嗯，
对，他就是他，因为朝国大家都或许有些人不知道，他之前就是主打一些想要执行司法改革，然后这个问题要待会再聊嘛，就是他大家希望那个 检察官的势力有点太庞大，然后想要把剪掉了那边的力量削弱。但曹国本人就是因为在刚还没上任之前就已经被爆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争议，然后最后就最后重创他的是他 女儿的那个大学推甄入学的时候有被爆出一些文件造假，然后他就只好他就没当，然后他也退党，然后现在他就是以这次本届他就以一个被司法迫害的人的身份重出江湖，然后就是
你说形象司法迫害的形象，
对，想要司法迫害，我都只想要秋意，就是假发被破，假发被掀掉那瞬间。总而言之，他就是打着这样的形象，然后听说就是我有看杨前侯的报道，就是说他这次宣传造势场合，他都刻意的都不拿麦克风。就是直接现场用肉身跟回答大家的问题，这样子
要表演到这样子的程度就对了。
这样子要表演了，我觉得会觉得太 over 吗？
有一点欸。
对，他就是说我这次选上，我就是要执行司法，帮助民主党司法改革，就是要让那些检察官好看这样子。
哦，因为。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他会说这句话，因为尹锡悦是检察官系统出身。
对，好，然后这不分区刚刚曹国党他们的得票率就是 24.3%，
很高耶、欸、一个新党来说。
对，民主党他们是 26， 然后他是 24， 等于是排名第三、哦、然后跟民主党几乎是不分上下的，然后甚至在那个全罗到很多地区他的得票率其实高过民主党本身。
再帮大家补充一下，全罗道在哪里呢？全罗道其实它就是在韩国半岛的就是西南方，然后就是里头著名的区域就铁定一定会投给进步党的就是光州。
没错。好，再来我们可以差不多可以来介绍联动型比例代表这个这个制度。
什么叫做联动型比例代表啊？
就是说我先拿台湾的例子来介绍好了，就是假如说今天国民党跟民进党在某个地方区域争取某一个席次，地区那个地区议员的席次，然后可是虽然有第三势力出来竞选，可是或许有一些投票者他可能想要投给第三势力的小党，可是最后觉得说哦，我投给他没办法，他也没办法上，那就含泪投给叉叉党，然后这样的状况就造成说有些地方势力的小党他在不分区政党票的得票率可能不蛮不错的，可能还不错，可是因为这样的大家觉得他不会赢，所以被在那个区域立委那边他就被牺牲掉。
嗯，
所以这个制度就是希望大家让得票率每个政党他区域立委的得票率跟不分区政党票的得票率其实是看起来是差不多的，调整成差不多。
他们怎么样去调整选民的心？
没办法调整选民的心，只不过就是说，
对啊，
他这两者之间的差额，他会再把不分区的立委再补给他。
哦哦哦，
我觉得直接进那个例子，直接这个例子我觉得很难举例，要很快的算出来，所以很困难，所以我直接抄那个韩国新闻网站他举的一个例子。
哦，他的例子是什么呢？
就假如说今天有个 A 政党，他政党票得票率是 8%， 但他的区域立委这边选到的是18席，然后就是我们先用总席次有300席，然后去乘以他得票率8席，所以就照这样的比率来讲的话，他合理的那个总席次应该要是24席。
就是刚才说不分区的席次24席，
不是不是，就是这不是不分区，是说全部，就是他的那个区域跟不分区加起来，合理来讲、就是
哦、加起来有24席，
对，应该要有24席，但他今天区域立委只拿到18席，那这样他不分区这边他就要配给他24-18，那个要给他再给他6席去补充他那个 不分区的席次。
哎呦，我听不懂呢，听起来好复杂哦。台湾有这么复杂吗？
台湾没有这个东西。总而言之，就是以不分区政党票的得票率要去补他的那个席次。假如他区域立委他只有18席的话，那他就要在不分区的部分，他就要拿到补到那么多席去给他。
哎、欸，那台湾政党票投出来是在干嘛？是补助钱吗？
有 一部分是补助钱，另外一部分他就直接是照、政党票投出来几席是几席，他不会再去根据说哦，你因为 这样的关系你区域选的比较少，所以我再多配给你几一些席次。台湾不会这样做
哦。
然后因为他这边韩国他的席次叫做准联动型，之所以叫准就是刚刚提到24席减18席的差是6席、可他因为是准联动制，所以他不会百分之百补给他，所以他只会补一半的席次给、这个小党。所以刚刚讲到六席的话、差额是六席，然后因为、再乘以一半那个 50%， 所以是给他三席的议员，不分区议员。
哦，所以 A 政党就是最后他们就是可以不分区可以得到三席这样子。
对，就是这样加在一起，以韩国的制度来讲，他就获得总共最终结果是18+3=21席。
哎、欸，那个什么啊，那个就是正义党啊，就是绿色正义党，最后就是表示他们的政党得票率小于这个数字。哎、欸，
对，他就连分都分不到，他这次我看一下，
对啊，
绿色正义
零啊，零席啊。
我看一下他是几比例投票得票率是几 2.1%。
哦，非常的低耶。
对，非常低。然后就刚刚你觉得听完这样的非复杂的解说，你觉得这样的制度是公平的吗？
嗯，我觉得可以保障一些小党是还不错的，因为有时候如果就是两党独大的话，他们有时候感觉好，我的感觉常常觉得他们是为了反对对方而反对，就是有一些震惊的事情，那个推进就是反而就是会因为要反对对方的那股势力而被排挤。
对，其实我有时候像看自己是不是韩国人，所以我有时候看新闻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是虽然刚刚上述提到的制度好像看似很公平，可是到最后因为可能国会要通过这些议案，所以两大党当然不会傻傻的把它改掉，所以他们就修了一个后门
啊，
就是让那个他们可以成立两大党，他可以成立卫星政党。就刚刚的问题是说、我假如我区域选太多选太好，那我的部分区就必须牺牲给小让给小党。那他们就只要让区域立委选少一点，或者说我不分区我就成立一个卫星政党，我的部分区全部都在灌在卫星政党上面。然后我那个原本的政党我就不推不分区，然后大家请你，然后因为卫星政党他那个区域的得票率不高，就不多，所以就不会被因此而被砍掉。所以总而言之是这样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民主党跟国民力量党他们两个都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卫星政党。
这样子干丢，
就是其实到最后来到头来就什么都没变，就是大家选来选去都一样。
对、我觉得这种如果要改变的话，就是应该要阻止他们成立卫星政党吧。
总反正就有点困难，就是毕竟两大党他们的议员席次比较多，所以不太可能因为这样子白白的把自己的权力割让出去。
哎，你这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대한민국은 제국회가 저정권 포한 헌법을 기초로 세운 민주
再来我们可以来讲一下这次选举的重点。
重点是什么呢？这次的选举重点
其实我觉得跟那个法务部长改革这件事情，其实从超过以来到现在，其实这件事情一直都争议都一直在延续当中，
好像是就是一直不断就是卡在这件事情上面。
对，就是像韩国超国刚刚提到，超国就是被搞下台以后，文在寅派了一位叫做邱美爱的法务部长，
对，
然后跟他那时候跟他对立 对打的人叫做就是尹锡悦，当时候的尹锡悦。
我们来介绍一下超国他的背景好了。超国是法学家出身，然后也是人权运动活动家、政治家，然后他曾经是首尔大学的教授，然后他在文政府的时候就是曾经是这个民政首席秘书官，原本是被指定要做就是法务部长。
等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我觉得朝国会自爆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就是因为他就是讲说他要主张是更平等啊，更公平，然后更合理的一个社会，但他其实他自己在做的事情就不是这样子啊。然后他被称为江南左派，为什么？就因为他很有钱，就住在江南，可是他一直讲这些很理想的事情，
哦，
然后实际上当然大家会觉得有点背叛，特别是他，我记得有一段话，他是跟勉励大家讲说，哦，当子为人父母都希望子女鱼跃龙门。都可以希望他们可以当上医生或是律师，然后实际上呢，一定真的要那样好吗？就讲得很理想，但他却是帮他女儿的那个大学甄试的那些审查资料造假，就是完全他跟他讲的事情做的事情完全是相反的。
嗯，邱美爱的话呢，他其实是法官出身，然后他曾担任就是法官12年。
对，然后他这次好像有可能会，因为他之前是当共同民主党的那个代表，这次听说有可能会因为这样，毕竟民主党现在是多数席次，
对，
有可能会他会出任国会议长这样子。
哦，
然后他跟那个跟尹锡悦斗的时间还蛮长的，我觉得斗了一两年有了，可是台湾媒体可能觉得他比较没有那么的话题性，然后一些要说明的过程有点困难，所以那段时间都没有报。可是实际上他跟尹锡悦斗法时间斗蛮久的，
在当法务部长的时候是2020年到2021年一年期间。
对，
嗯，
也蛮只有一年。对，然后尹锡悦的话，他就是刚刚大家有讲到，就是检察官出身，可是在他选总统之前，他其实是无党籍的，然后也有办那个谁朴槿惠的案子。
对啊，
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要出来选代表韩国党他们保守派出来选的时候，其实很多铁杆保守派是非常反对的。
嗯，
他就因为世间的种种，就变成是他突然就变成保守派的共主到现在。
嗯，然后就是在就是这半年出来的新星韩东勋。
韩东勋是那个尹锡悦的子弟兵，他也是检察官出身的。复习一下，超国他是法律学者，邱美爱他是法官出身。
对，
然后这两个他们都不是检察官出身的法务部长。
对，
然后就是进步派他们所希望的就是利用这些非检调出身的人士去把法务部长去主导司法改革，去削弱目前现在那个权力过大的
检察官
的势力。
嗯，
对，
嗯嗯嗯。
然后韩东勋他现在又回头路，他又是一个检察官出身的法务部长。
对，因为尹锡悦自己本身也是检察官出身，所以他也会就是提拔他自己检察官出身底下的那些子弟兵。
对，对，你最近有看一个那个猫咪跟阿爸的碎碎念的那个频道，对不对？
对，我超爱看那个。
你有没有对他有一集是那个他猫咪的那个扣押搜查，你对那集有印象吗？
有检察官去，然后就说这个是什么粉丝捐的那个肉泥。
对对对，就是他就完全把那个人就完全把那个检察官嚣张跋扈的戏演得很好笑。 他就去直接去搜查，然后就是猫咪假如对他不敬的话，就你完蛋咯，你们要准备就是吃公家饲料吧。
很好笑，我超爱看那个的。
对，就是大家假如有看，刚好有看过的话，就可以想象就是韩国人的检察官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什么样子。
嗯，电视剧也演很多啦，就是可以看到电视剧里头很多检察官他们的权力其实是还蛮大的。
对，其实跟台湾的状况就很不一样，就是你还记得以前那个，你会记得现在检察总长是谁吗？
不记得。
根本不记得啊，就台湾，在台湾的政治里面，就是检察官就检察总长就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之前那个马王战争的时候，好像有一个人，就是那时候检察总长不是就密会马英九说，王金平是有在有官说事件，然后就最后怎么搞的，到最后就那个调官的人居然就是检察总长。就是怎么搞，就是他势力太弱，就是他虽然跟马英九站在同一边，可是就是台湾的体系检察官就是弱，然后到最后马王战争马英九输掉以后，检察总长就直接辞职下台。
我跟你讲，这个检察总长我搜出来没有一个名字是我有印象的。
对、啊。
请问你有听过邢太川吗？
就在台湾的政治里面就不重要了，就他的角色不
是
那么
重要。对啊，就是我都没听过耶。请问你有听过江惠民吗？
不代表他在司法界上面就不重要，可是对于政治来讲，就台湾的检察总长对政治的左右的能力没有韩国那么的重要。
因为可能是在我们的整个就是体系也不一样，因为毕竟我们有五院，韩国才三院。
我觉得应该差在监察院啦，就是他们有一些检察官的权力是我们的分到监察院去了。
对啊，就是我们的五院他们只有三院。
对、啊、对对对。然后其实另外一点是那个杨千豪记者那边有写到，就是除了这个意识形态的抗衡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执政党他的对于经济民生经济的那个成绩不没那么亮眼。然后再来就是保守进步派那边的话，他们的问题是像李在明也有很多的丑闻，然后曹国也就因为丑闻而下台。
哦对。
然后再来讲到就是虽然那个尹锡悦这边又有被讲说他的太太第一夫人金建熙他有收贿，有收一个
我记得是一个迪奥的包吧，对不对？
对，迪奥包，然后台币好像七万块吧。
哦、oh, 七万。
你觉得这很严重吗？其实我觉得比起来的话，我觉得100%是那个李在明那个土地开发案比较大条。
对啊，没错。
对，因为迪奥包七万块，而且其实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有点像诱导的诱饵式的办案，就是故意说哦，我有事情想要找夫人谈，然后这是我的心意，就是一个偏民族党的那个牧师找他谈，然后送给他这样一个七万块的包包。可是其实金建熙本人更有钱
啊。是哦，
对，虽然这样我也知道这样不对，可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件事情跟他的那个土地开发案的利益完全没办法划等号。
是没错，真的是没错。但是不管怎么样说，其实这两例都是不对的。
对，两个都不行。
对啊，现在就是没有新的一个政治明星，
可能我觉得有可能这样吧。然后再来就是说、也有可能就像川普跟为什么大家都就川普跟拜登都那么老了，为什么还是他们选？因为找不到更好的人啊。当然有可能现在也没办法跟他的号召力是没办法比的，
所以共同民主党现在就是缺乏新的新秀明星。
哦，对啊，还有很多除了曹国以外有很多新的政治明星，只不过大家还记得就是在2019到2020年那时候一堆 Me Too、
啊、对，
包含朴元淳跟一些其他的好像有三四个吧，就是就因为被 Me Too 然后就直接拜拜了。再来我觉得还是要讲到说我觉得还蛮多台湾人会看那个韩国选举的时候都会用亲中对中跟对美日的关系在看韩国的选举。可是我觉得韩国选之所以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 选举上面的议题的次序可能还是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最重要的就再怎样都是统独，然后他们相对之下对中关系、对日关系或对美关系可能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北韩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对，就像大家可能民主派很多投票选民他其实本身也非常讨厌中国，可是不会因为说李在明可能对中国态度比较好，然后尹锡悦对中强硬而因此就直接投给尹锡悦，不会，因为他们次序是不一样的事情。
其实就跟我们的立场还蛮像的啊，就是他们对朝鲜关系，
对对对，可是台湾很多人就会，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入戏太深，就常常会因为这样子而把台湾的状况去带入韩国的政治状况，我觉得就没办法，你不能够、哦、就一直在唱衰说啊，韩国就是没认清中国啊，然后就怎样怎样，他们或许认清，可是他们那个东西不是他们最重要然后最需要关注的
东西。对，因为毕竟从韩国的视角来看有他们更重要的出发点，
我们就做出一个决策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去支持某个政党或某个候选人，一定会因为某些东西你有得分，然后你有某些东西他就算跟你不合可是你还是会投给他。韩国的状况大概也是
差不多差不多。
分享到这里
很棒啊。
你还有什么特别需要讲的？
你是说有关葱的部分吗？我是觉得我看到一篇新闻，就是写说那个餐桌好危险，
对啊，这一类的迷因。
对啊，就是像说什么苹果价，因为他们就是疫情之后，他们整个民生物价就是通膨的很严重嘛，所以他们就是会炒一些，就是像是什么苹果的价格暴涨啊，然后就是马铃薯也很危险啊，然后这几个星期就是在炒的话就是韩国的葱的价格，所以他们就是有很多就是就关于葱的迷因，然后还有就是选举的时候他们就说禁止带葱进场，那有一些人就是会做一些就是葱的包包啊或是葱的一些小道具啊也被禁止。
好像是在选举前就先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因为实在是被炒得太火热了，
就是每天都看到葱的新闻。
好像可以分享一下就是那个葱的价格，韩国好像尹锡悦去买的那一把葱是850韩元、
哦、
大概是台币27块、嗯、可实际上就是因为他在买的那个地方是农会，就因为他刚好有在推那个补贴价钱，就因为这些农会是国家直营的，所以他当然有比较可以直接拿到那个补贴，然后去把这个东西价钱压下来，可实际上在其他的超市卖的都是台币80-90块的葱一把，
好贵哦，也太贵了吧，80-90块这样怎么买下去？
我没在做菜，我就不太能了解那一把80-90块的葱可以做多少菜。
不是啊，因为葱就是我们很基础的一种就是要调料的一个菜嘛，基本菜，所以它一般的价格都很便宜啊。
就其实我觉得这一集希望跟大家，我觉得杨千豪记者的报道已经把大部分的那个看点都讲清楚，然后我觉得我们录这一集的重点就是要告诉大家韩国的选举是怎样子选的，然后他过去有哪些东西是台湾可以做参考的，包括像他们用很多手段去增加国民参与政治的
权利，
然后台湾现在也在讨论就是虽然还没有讨论到不在籍投票，现在有讨论说非居住地投票或是其他的方式，目前在讨论当中，然后觉得韩国的经验就值得台湾借鉴。
感谢凯文的整理，可以把这些事情整理的这么清晰分析给大家。
好，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
阿妞
拜拜。
300명이대민민주주의를실현하는곳이다최초의국회는정부수립전헌법제정을위해총선거로선출된임기2년의제헌국회다선출된이바와선출돼대한민국은제헌선국회가새정공포한헌법을 조세운 민주 공화국이다. 제미치 보리 지보리 지보리 청소리 보리 제시추대 국회의원 지역구 슈퍼슈퍼 이래 대표 공식 수립 공직선거법에 따라 선천명을 선출하고